啊，请，好，谢谢，谢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呀，啊，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诸天都要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谢谢主，你爱我们，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来洁净我们，来在你的里面，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就给我们一双听得懂你话语的耳朵，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啊，不管是讲的听的，一起蒙造就，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听神声音的四把钥匙。啊，你们当中有谁曾经听到神对你们说过话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举手一下。哦，感谢主，感谢主呀。啊，你们大家羡慕他们吗？神亲自的跟他们说话啊！神自从创造人类之后，就经过各种管道不停的对人说话。在旧约时代里，他有时亲自的对人讲话，有时借着先知发言。在新约的时代里，神的儿子更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住在人与人当中，面对面跟我们说话。历代历世历代圣灵跟我们说话，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还是继续不断的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敞开，表明他的心意。可是问题是在人，我们要听还是不听神的声音？圣经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神在圣经里不停地发出声音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来看看，在圣经讲的要听还是不听的重要性。在生命记三章啊六章三到五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加，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苦口婆心的一再叮咛嘱咐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把他的话听进心里，就能够享受神应许的丰盛。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要天天背诵这几节圣经章节。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那里，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神的话的后果，神审判的日子来到，心灵会饥饿又干渴。听还是不听，两者的后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听就能够享受神应许的丰盛，不听心灵会饥饿又干渴。我们怎么能不小心，怎么能不听呢？听神说话是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要用旧约里面一位性情中人哈巴谷先知 做个典范，来学习怎么样听神的声音。这位先知向神不停地提问题，在整卷哈巴谷书里有15个问句，好像约伯一样。哈巴谷和神在那里争辩，但是他也很会听神的声音，他是一位和神对话的先知，值得我们学习。他在那里来来回回的跟神对话，所以有人说哈巴谷是一个问的先知。哈巴谷是在南国犹大约雅敬作王的时候被神兴起来做先知，犹大最后一位的好王约西亚曾经试图改革，可是没有收到成效。到了哈巴谷做先知的时候，犹大百姓生活糜烂，自私放纵，律法变得无能，公义遭到扭曲，腐败的风气盛行，不法和压迫的情形充斥神的圣殿耶路撒冷，最后在晚上独自上街都变成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耶路撒冷城中充满了暴力，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先知看到这种情形就来到神的面前抱怨诉苦，说神啊，情况这么糟，你怎么不理不睬，袖手旁观呢？神回答哈巴谷说，你的眼光不够广，你要看得宽广一些就能清楚。我已经安排了一件事，但是你没有看出来，就是我要兴起东方巴比伦人来惩罚耶路撒冷。哈巴谷一听，这可不得了啊，他就跳了起来，着急的跟神争辩说，主啊，这太过分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为什么哈巴谷这么激动的和神争论呢？因为他听说过那些巴比伦人，他们的恶行比消灭北国的亚述人更坏。亚述人有一种酷刑，是用木桩刺穿敌人的身体，把人活活的刺死。但是亚述的残暴还不及巴比伦人。巴比伦军队有一个焦土政策，他们每一次征服一个国家，就会摧毁那片土地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树木、植物、动物都不放过。巴比伦强悍凶狠，哈巴谷知道他们抢劫过的地方就完全不会留下活口。哈巴谷抗议啊，说巴比伦会赶尽杀绝，但是这城里还有一些好人啊，为什么义人和恶人要一起死呢？这样的惩罚太重了吧，而且主啊，你用比我们还要坏的人来惩罚我们，实在叫人不能够接受。哈巴谷他脑筋里面啊，充满了一大堆问题和许多的杂念，心里也装满了急躁、困惑、怨气、不服、难过、恐惧，一大堆的情绪，很难厘清。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平心静气地跟神来交流，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登上守望楼。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哈巴谷书在2:1那里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向他诉冤或义 回答所疑问的。底下这是万里长城的八达岭上的烽火台，是一个守望楼，盖在城墙上面，位居高处，守望者在那里观看，如果看到敌人来袭，就点起烽火发出警告，通知大家备战。守望楼可不是一个人来人往热闹的地方，而是一个非常孤寂安静的地方。哈巴谷登上耶路撒冷的守望楼，大地空寂，视野无人，在完全的沉静里，他来专心寻求神的声音，他瞭望观看神要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哈巴谷也做了一些思想准备，神也会有问题要问他，甚至会责备他，但是他打定主意，即使神责备他，他也要问个水落石出，直到明白神的心意才肯罢休。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只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大家的周报上面都有。我们大家来，请。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向他诉冤，或意回答所疑问的。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懂，或意随跑随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投影片上的一些有颜色的字，在这个三节里面给了我们听神声音的四把钥匙。第一把钥匙，静，消除杂音，身心宁静。第二把，等，祷告等候，与神互动。第三，听神对我说什么话呢？第四把，等，记录下来，分享查验。第一把，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把钥匙，静，消除杂音，身心宁静。当哈巴谷上守望楼，大地空寂，视野无人，在完全的沉静里，他专心来求神的声音，他要看看神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一世代的社会里面，资讯发达，网络上排山倒海的真真假假假假的资讯充满了我们的心智，孩子们的各种活动还有社交应酬占满了我们的时间表，加上脸书、 Twitter、 微信，种种社交网上来来往往，更让我们的时间表满档，身心都超载。哈巴谷书提醒我们要努力消除杂音，身心保持深度的宁静。就像这个女孩子哈，为了专心完成她手中的工作，她坐在一个热闹的餐厅里，戴着一个消音耳机 Noise Cancelling Headphones， 好降低外界的噪音，营造出一个安静有工作成效的氛围。大家知不知道好一点的消音耳机要花400块钱才能够买得到，并不便宜哦。消除杂音，身心宁静是很重要的。从前有个农夫在谷仓里掉了一个有纪念价值的怀表， 这个怀表是他的传家宝，他召集了一群的孩子，对他们说，谁能找到这只怀表，我就给他50块钱作为报酬。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群孩子啊，就呼叫而上，拼命的在谷仓里翻啊找啊，热闹得很。他们找了大半天，太阳都下山了，没有人找到那只表，每一个个个都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农夫当然也非常的失望。这个时候有个小孩子请求农夫在关上谷仓大门之前让他再试一下，农夫就答应了。不一会儿，小孩子就欢天喜地地提了那只怀表来领赏，农夫也喜出望外，问这个孩子，你怎么找到的呢？孩子说，我站在谷仓中间，所有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了，外面的工人都停住机器收工了，四面八方非常的安静，我就专心的听，突然有滴答滴答的声音传来，顺着这个声音走过去，我就找到您的表。在安静里才能听见微小的声音，同样的，当我们消除杂音，保持身心宁静，才能在宁静中听见那从神发出来微小但是不容忽视的声音。第二把钥匙，等，祷告，等候，与神互动。哈巴谷他带着他的问题登上守望楼去祷告，他抱持的态度是寻求神的回答，要看看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话，也准备回应神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哈巴谷书2:1那里说的回答所疑问的。弟兄姐妹，看出来了吗？祷告不是单向的，不是向神念完一张请求的清单就结束走人，而是要等一等，留一段时间，听听神怎么样回应，之后你也回应神，之后你在等候神应许的作为，如此周而复始，直到你的问题水落石出。这个互动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很戏剧化，你立刻就得到结果，有时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看出结果。我们必须耐心等候，因为一切等候不是按着人的时间表，而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时间出来的。神对那些愿意耐心等候的人必有美好的应许。请看看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说。哎，怎么不见了？好，在以赛亚书40:31那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这里我们看到等候不是在那里干等，而是等候是在那里充电，我们必重新得力。在阿摩斯，在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地方30:18那里，耶和华必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更美的是， 神也在等候我们，他等着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只是看你愿不愿意等候他。有一些英文的翻译版本哈，那你把等候翻译成 wait on 而不是 wait for， 意思就是说神等着就在我们的旁边，想要把福赐给我们。底下我们来请听听祷告结出美好果子的一个故事。好，这位女士可能你们不认识她，但是她的两个儿子你们可能听说过，就是在十八世纪创立了超过八千万会众的卫理公会，影响整个英国属灵大复兴的约翰卫斯理牧师。人们称约翰卫斯理是卫理公会之父。另外一个儿子查理是卫斯理牧师，他写了超过6500首圣诗，其中不少圣诗到今天仍然受人喜爱，颂唱不停，造就这两位被神重用的仆人。从小教导他们的母亲就是这位女士 Susanna 卫斯理，功不可没。人们称 Susanna 是卫理公会之母。 Susanna 她一共生了19个儿女，可惜其中9个夭折了。他非常疼爱他的儿女，极其用心在家养育他的10个孩子，就是现在说的在家教育 homeschooling 啊。他一边督促孩子做功课，还一边管理家务，而且安排每周一次和每一个儿女单独谈话，要明白他们真正认识神，并且按照圣经的话成长。不但如此，苏珊娜她还协助牧师的丈夫牧养教会。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们，你们一定能够体会出苏珊娜的忙碌，她怎么能应付生活中这么巨大的需求呢？她怎么做到的呢？苏珊娜她是一个祷告勇士，无论他有多忙，每一天一定花2小时来亲近神，这就是他得力的秘诀。苏珊娜若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安静，就把他身上的围裙翻过来戴在头上。孩子们一看到这个招牌动作，就知道要避开，让妈妈可以安静的祷告。围裙下面是一个苏珊娜和神相遇的地方，可以跟神互动，倾心吐意，并且等候神施恩的手。苏珊娜两个儿子是他用祷告并等候结出的美好果子。我们当中有谁比苏珊娜更忙更辛苦的呢？他每天尚且坚持2小时跟神亲近对谈，我们真的是没有不祷告的借口。也难怪约翰卫斯理他的儿子说过一句话，教会最大的罪是不祷告。祷告是教会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天9点在这里有联合祷告会啊，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多祷告的都有力量，多祷告的教会是多有力量的教会哦。第三把钥匙，听神对我说什么话。贾华跟我曾经有一个很棒的经验。有一天贾华突然告诉我， 他有个感动要去探访一位姐妹，通常我们两个人都是一起同工探访，也真巧神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动。于是贾华打电话给那位爱主的姐妹，她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探访。第二天呢，见面的时候才知道这位爱主的姐妹正遭受到很深的伤痛，很盼望有人可以倾诉。贾华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心里一惊，心想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和她交流了两个小时，临走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我又活过来了。这位爱主的姐妹在她跌入低谷的时候，圣灵就给贾华一个意念，也给了我同样的意念，去倾听，去安慰他。一切的巧合原来都是圣灵的感动所为和神慈爱的引领。一个基督徒应该会听神的声音，而听神的声音是可以学习可以操练的。让我们来看看神向我们说话有哪一些管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会透过圣经，这本圣经来跟我们说话， Logos 里面很多的宝贵的话语。神也会透过周围灵命美好的人，哈，牧师、长老、执事、师母、小组长，跟很多敬畏主的弟兄姐妹们。神也会透过和圣经话语一致的先知预言跟我们说话。神也会透过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啊，给我们一些感动意念和声音来跟我们说话。神也会透过一些异象异梦来跟我们说话。异象就是在你清醒的时候看到的，哈，异梦呢是你在睡着的时候，哈，神会跟你说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那里，哈，第三章三到六节那里，摩西呢看到荆棘被火烧着但没有烧毁，神就用那个异象跟摩西讲话。神跟摩西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神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把你的鞋子脱下来。神也透过一些先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但以理，给他们意象。在新约里面，大家也会记得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大光照着他。在使徒行传九节那里说什么呢？说是呢，神跟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保罗他出去宣教的时候，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保罗怎么样去亚细亚、去亚洲宣教传福音。耶稣的灵叫他说是要到什么，要到马其顿欧洲这边去传福音，而且呢那个晚上呢就给他一个异象。至于异梦，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借着异梦跟约瑟讲话，也跟先知但以理讲话。神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借着在我们敬拜当中或者是聚会当中的信息诗歌来跟我们说话。所以我常常想到，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知道说是每一首诗歌就像一篇很美好的信息，神要跟我们说话。神有的时候也会借着苦难来跟我们说话，就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那里讲到，说是呢，有的时候神会用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给我们喝。 在以赛亚书那里说到呢，那个艰难困苦就像是老师一样，你或左或右，那个老师要来跟你说话，要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艰难跟困苦苦难呢、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神要借着跟我们说话的。神呢、啊，有的时候最后一个神要借着什么管道呢？静默不语来跟我们说话。你们可能会说，杨长老 come on， 不讲话还会跟我们说话吗？好，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十九篇一章到二节那里讲什么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你知不知道吗？神创造宇宙万物都在那里赞美神，日月星辰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是不是在跟我们说神是那慈爱的神？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从太空上面听到的不同样的星星所发出的声音，就像一篇很美丽动人的交响乐团发出来的声音。大家有没有看到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果子，秋天的枫叶，冬天的白雪，是不是在跟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所有的宇宙万物，神创造的万物都在赞美他，来跟我们说话。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要赞美神。好，第四把钥匙，写记录下来，分享查验。哈巴谷带着两个解不开的难题登上守望楼，那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用更恶的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百姓呢？还有神啊，为什么你让耶路撒冷城中的义人和恶人一起死亡呢？哈巴谷他听见神清楚的回答，不但巴比伦人会得到报应，神必审判他们，义人也会因为持续相信、坚定信靠神而得到生命。神还对哈巴谷说，你别坐在这里哦，你到街上去把这些事情写在板子上面，让来来往往的人可以读，让人看了就可以明白我要做什么。就像这个投影片上面写的哈，哈巴谷书中有一句最有名的一句经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那里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有很多犹大百姓会失去信心，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你没有保护我们。但是神说，我是公义的神，哈巴谷你不用担心，我答应你，最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义人若是持续向我忠心，必要存活。信心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里面跟忠心是同一个字，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中常常强调，使你得救的是忠心，就是持续相信，守住信心。那么就算巴比伦人来了，这些犹大百姓还是可以得救。在这里神催促先知将神的话语写下来， 为了叫人准备好面对未来，而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也要赶快的记下来。为义人因信得生，要持续忠心，一直信靠神，才能够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的床旁边常常放着纸和笔，因为我常在睡醒思想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些很棒的意念和感动，我就赶快的记下来，否则就忘了。我也有灵感笔记本，记录我读经祷告时神对我说的话，写下来是为了查验，是为了以后照着行，为了或是做见证分享，或是常常来向神感恩。常常有人会问我，我们听到神的听的声音究竟是出于自己的意念呢，还是出于神的启示呢？这里有两个查验的故事。有位年轻很爱主的姐妹交了一个非基督徒男朋友，有一天男朋友向她求婚，她觉得这个男孩子有很多的优点，可惜就是还没有信主。他知道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但是又舍不得放掉这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对象，于是他祷告求问神该不该答应。这时候有一个意念出现啊，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那里说，如果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可以感化不信的丈夫。她觉得这是神给她开了一条路，让她答应她的男朋友的求婚，但是她要先查验一下。她去问牧师，请牧师帮忙分辨。牧师经过一段时间辅导观察和了解以后，就问这位姐妹说，你如果站在桌子上把桌子下的人拉上来，或是你站在桌子下面把桌子上面的人拉下来，哪一个比较容易呢？这位年轻很爱主的姐妹说，我听懂了，暂时不答应求婚吧。另外一个查验的故事，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 Brooklyn Tabernacle 主任牧师新杰米 Jim Simbala， 他有一个很独特的方法来查验神的声音。当他为教会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他必定邀请他的8位副牧师一起进食祷告，求问神的心意。当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要确认其他的副牧师也有同样的感动。他说，圣灵动工的时候不会只感动我一个人，也会感动其他所有的副牧师。新杰米牧师透过一大群灵命美好的副牧师来查验神的声音。所以在布鲁克林会幕教会，若是要做重大的决定，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核心，全部的核心同工群全部都听清楚神的心意以后，才同心遵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查验分辨有哪一些原则呢？分辨是否是从神来的声音有一些原则。我们常常会一厢情愿的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啊，从神来的声音。这里有四样哈，我们可以来做查验。第一，我们看看神的 声音来的，从神来的声音是不是使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另外，从神来的声音是不是跟圣经一致，不违背圣经？从神来的声音是否有属灵美好的长者的印证？就刚刚讲的那位姐妹啊，人家求婚的那个故事啊，从神来的声音是否在你的心里有深刻、有内在的平安？啊，今天我们分享听神声音的四把钥匙。第一，静，消除杂音，身心宁静。第二把钥匙，等，祷告等候，与神互动。第三，听神对我说什么话。最后一把钥匙，写，记下来，分享查验。但愿我们弟兄姐妹都每一天来学会听神的声音，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愿意常常来跟神来互动交流。好，最后一张，对不起。好，在耶稣的时代，中东那个地方常见到牧羊人带领羊群四处迁移，寻找水草地，他们负责保护羊群免受狼和其他野兽的袭击。耶稣自己称是牧羊人，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宣告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在空旷人烟稀少的荒野或山上，有一大群放牧的羊，他们正在凝神专注地听牧羊人说话，因为他们相信牧羊人了解他们的需要，愿意持续相信牧羊人的带领。这是多么美好又幸福的一种关系呀！主耶稣基督他更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不管在座的，不管年纪有多大多小，都是主耶稣保爱的小羊，他甚至愿意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让我们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现在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向那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感恩，让我们也常常用听他的话，继续持续的对他忠心，来回报他赐给我们的奇异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颗渴慕听神话的心，也让我们常常谦卑我们自己来听神的话，也能够听得懂神的话，不只听得懂，而且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常常来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亲近神，来赞美神，我们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来亲近你，你就来亲近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敏锐的心，愿意常常来谦卑顺服在主你的脚前，来听你的声音，因为你是好牧者，你要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你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快快的听，渴慕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儿女，让我们在一生里面来成为一个向你感恩的儿女。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学习到常常消除外面的杂音，来安静在你的面前，也祷告等候，来跟你互动，来听你跟我们说的话，也常常把你的话记下来，来跟别人分享。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神赐福大家。